所唱的诗歌以及所有的交通所读的圣经，在这幕后的时代，地上各方面的灾害都比加多，但是这些事情要促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快快降临。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经过一些风波一些灾害，但是主你总归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避难所，做了我们弟兄姊妹的保护，让我们能够经过风浪，能够安息在主的里边，叫我们的心更多的爱慕耶稣，更多的欢迎荣耀的主耶稣快快得过降临，我们可以面对面来朝见我们荣耀的主耶稣。但愿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你的荣光就照耀在这个地方，你的声音也说在我们的中间，把每一颗心都给我们唤醒，让我们火热的要起来跟随耶稣，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起来起来为耶稣，不管地上有多大的灾难，有多大的辛苦，有多大的伤痛的经历，我们都要跟随耶稣。但愿主你让我们在你的率领之下，为着主打美好的胜仗。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也祝福我们在要传讲你的话语，愿你的膏油来膏为你说话的小子，愿你荣耀丰富和你的爱也充满在今天这个聚会中间，把我们带到以马内利之境，把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和弟兄姊妹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我听说过去这几个主日弟兄们都传讲以弗所书的信息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以弗所第六章，可以说是末了的一段啊。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二十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生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是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啊。我们就到这一段啊，照着圣经的启示啊，神在永远里面的旨意啊，可以用两方面来把它表达出来啊。第一方面呢，就神要把我们这些说他的人啊，那制作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啊，这是很清楚的。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神就计划说， 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你知道神为什么照着他的样式他的形象来创造人吗？因为神一个目的啊，就要借着我们这般塑造的人，看得见的人，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的荣耀和他的丰富啊，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头一面的目的啊。神所以救赎我们，他创造我们，又救赎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这些被赎的人能够在宇宙中间来做神的彰显者啊，把神的无限丰富无限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啊。那么第二面呢，就讲到神要我们为着他的国度来征战，或者说也为着他的永远的旨意来征战啊。所以神啊创造了亚当夏娃他们之后啊，神说我要叫他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竹兽、牲畜等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神要人，他所造的人，他所居住的人，在这个宇宙中间为神掌权啊，为神征战。因为这个宇宙中间呢，有过一次的背叛啊，我们说那就是撒旦啊，撒旦要和神在争夺神的宝座啊，所以呢，因着撒旦在宇宙中间有了这么一次的背叛呢，就带给整个宇宙啊一片混乱啊。所以今天整个地上在宇宙中间呢，充满了许多败坏邪恶的事情，充满了那个黑暗的权势。你看那些堕落的人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所做了许多罪恶的作为，这个都是叫神的心中极其担忧的啊。撒旦要扩展他自己的势力，要毁坏神的国度，所以神创造人呢，就要叫人在这宇宙中间呢，来为神执掌权柄，来拆毁撒旦黑暗的权势，来把基督的国度呢就带进来啊。所以以弗所书啊，就在两方面讲得很清楚。前面第五章，从第一章第五章，第一章到第五章，就重在要叫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啊，我们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啊，要叫我们侍立他的跟前啊，要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神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又来建造我们，以及到了四章到了五章，他们讲到我们在地上要过怎样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在一个目标之下，就要把我们这些人啊能够制作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啊。这是前面五章啊，就是把我们能够成为在宇宙中间彰显神的荣耀的一般蒙恩的神的儿女。那么第六章呢，就来到第二方面，神第二方面的目的啊，要叫我们为着他的国度来征战。因为撒旦黑暗的权势遍漫了这个地上啊，也可以说遍漫了在这个宇宙之中，所以神为着要把我们这般神的儿女不但是救赎回来，不但是叫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并且呢在这个地上为神征战，把黑暗的权势赶出去啊，要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所以主叫我们祷告要怎么祷告啊？他就说愿父啊，愿你的国降临啊。所以基督徒啊，神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使命，来为着他国度征战，目的就把基督的国度就带进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件事情啊，就为着神的国度征战这件事情，这个属灵的征战了，我们拉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几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已经被卷进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神的话语，神的眼，神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基督徒一生啊，就在这个征战的里边。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啊，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主来之前，我们都是被主呼召来做基督的精兵，要为他征战。我们比方举一些例子来说啊，当一个人得救了之后，你可能就遭遇到一些很大的难处。也许你信主了之后啊，你的家里的人或者你的亲友啊，常常会起来无缘无故的反对你。那么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想不少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啊？一个弟兄信主了，或者一个姊妹信主了，家庭中间就起了纷争了，有了难处发生了。像我们在纽约啊，有个姊妹啊，那她真的，她是信主，真的信得很好啊。但是呢，她的先生呢，是一个盲目崇拜偶像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的姊妹呢，真是被主爱所摸着，要好好的聚会，要好好的跟随主。的确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呢，于是看见她的太太老是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啊，去传福音啊，去这个追求主啊，她的先生就起来反对她，所以家庭当中啊就发生很大很大的争执。另外有一个姊妹啊，她的先生跟她怎么说？她说啊，你既然有时间去聚会，那你一定有时间可以做家里的事，所以呢，你去聚会两个钟头，你晚上回来，你要在我们院中里面要除草、要割草，要两个钟头。我们这个姊妹呢，都是很爱做的。好，好，我聚会是要聚，你要叫我做苦工，好，就我就聚会晚了，我去两个钟头聚会，我回来就在院子里面做两个钟头的除草的工作。你看看啊，这个就征战的开始啊。再比方说，当我们有心爱主了，跟随主、追求主的时候啊，撒旦啊常常会兴起许多的环境来试探你。有的时候呢，很可能把一个很好的环境啊，或者很大的利益摆在你跟前，就好像啊，主耶稣被带到高山上，啊，撒旦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摆在了跟前，啊，撒旦对耶稣说：“你若夫妇拜我的话呀，你看，你所看得见的万国的荣华呀，都要归给你。”这个试探不仅是对主耶稣了，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经常，这世界上有很多那么好看的、那么好听的那些荣华富贵摆在我们跟前来试探我们，你要不要啊？你要信主还是要这些？有一个弟兄啊，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一个服侍主的弟兄啊，那么这个那个美孚煤油公司啊，啊，他们因为要发展到海外去，他们向在印尼那个地方呢就发展他们新的公司工厂，所以他们需要找一个好的经理来主持这一件事情。所以找来找去啊，他们就看上了这个弟兄，所以这个某某人啊，他正是个人才，他的才华呀，他的能力啊，他正是我们所需要找的一个人，他是我们最合适的经理的人选。所以呢，他们就是高薪啊，就去聘请这个弟兄。但这个弟兄呢，他因为他是全心服侍主，所以他就回答他们说：“我对不起，我不能够去。”那么， 那个公司里面的老板就说，是不是你嫌我们的给你的薪水不够高啊？你如果觉得不够高，我们可以把薪水加高给你，盼望你能够来。这地方怎么回答呀？他薪水是够高，但是工作不够大，叫他去做美孚没有公司的经理，还工作不够大，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我是侍奉什么，我不是侍奉马门的，我是侍奉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我怎么能够放弃这么珍贵、这么荣耀的工作来侍奉天上的神的工作，就放弃去做你的公司的经理？你的工作不够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面对着这个征战了啊！常常许多是为着利益摆在我们跟前，到底我是侍奉主好啊，还是侍奉马门好啊？这里有个征战。再比方说啊，我们弟兄姊妹爱主啊，就常常遭遇到环境中很多的难处，有的时候身体上的疾病，或者事业上的受到打击，我们想，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难处呢？像我们纽约有一个弟兄，他是跟我们一同服侍主的，一同在教会里负责的责任啊，弟兄板上有很多，但是呢，他们家里呀，差不多大大小小都是有毛病。我们这个弟兄呢，先是他的脚，他膝盖那里啊，长一个什么东西，反正肿起了一个东西，所以走路就不方便啊。本来要开刀，后来是慢慢就稍微好一点，后来这个胯骨这里啊，又受到伤害，又是这个走路不，医生说你这个胯骨恐怕也要动手术，但是这个动手术呢很危险了，因为万一动得不好的话呀，也很可能成为瘫痪的啊。同时呢，他家里面呢，他的太太呢经常是这个是头晕呐、血压高啊，也常常是身体上也是出毛病的。他有这个，他们还有一个长辈啊，也是住在他们家里一起住的，那也是前些年也是因为这个乳房的 cancer， 所以家里边呢几个人呢大大小小都有这些毛病啊，所以很影响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就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主、专心要服侍的时候，常常会这么多难处呢？那撒旦就来攻击你了。撒旦就对你说：“我看啊，你算了吧，啊，你看看，如果神真是爱你的话，你要服侍主、要跟随主，怎么带给你这么多的难处呢？如果我们信心稍微不够坚定，我们就算了吧，还是我不要放弃，不要服侍主了吧。所以这些个征战啊，到底我是忠心侍奉他，还是因为一些难处发生，碰见一些艰难，我就退去呢？如果再多说一点的话啊，我们服侍主啊，还有更多的难处。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的时候啊，常常在一同服侍的当中，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带来很多的难处。我们会遭遇到别人的排斥，我们会遭遇到别人的毁谤，我们会遭遇到许多许多人的攻击。有的时候啊，那真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就这些事情就怎么会发生的呢？哎呀，所以当我们碰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几乎撒旦就说：“你算了吧，你看看，啊，你要好好的服侍主，结果你带来这么难处，你不要服侍算了，你放下吧。”这又碰见一个征战，啊，到底我们在这样受尽各样面各方面的攻击啊，当我们环境碰见这么多难处的时候，我不服侍还平平安安的，所以有的人说啊，就干脆了，我就不要投入侍奉， 因为不加入侍奉的话呀，什么难处都没有。我只要礼拜天来做这个礼拜，来听听道，来唱唱诗歌，享受享受啊，那就很好了。假设一加入侍奉的话呢，好，这个难处也来了，那个难处来了，大家对你呀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批评，所以我还是明哲保身吧，啊，就退后一点吧。这是个征战，你知道吧？这背后啊，都有仇敌的诡计在攻击，要把我们在神面前拉下来，要把我们在单单侍奉主的在这样的岗位上就拉下来。正当我们要为着让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我们奋勇刚强的跟随主往前去的时候，结果外面的环境啊，就发生了难处啊，正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承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临到的征战。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大大小小碰见一些难处，都是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呀，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来征战。啊，那么以弗所书来教导我们要属灵征战的时候啊，有几方面的学习。啊，在这个属灵征战中，我觉得第一方面，我们应该知道、应该认识的，就征战的对象。我们这个征战呢，是给谁征战？我们的对象是谁啊？圣经怎么说？我们不是与那些说虚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那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来征战。所以在这个征战中，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我们的仇敌不是一般人啊，不是一般普普通通的人，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得见在我们思维那些人，我们征战的那个对象，那个仇敌，那是那个执政掌权的，那是管辖在幽暗的世界的。所以我们这个仇敌啊，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国度啊，我们是在这里和一个黑暗的权势来征战。很可惜呢，我们这些人呢，就常常把许多人当作我们真正的对象，我们很容易把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那些难为我们的人，以为他们就是我的仇敌。弟兄姊妹，不是的，真正的仇敌不是我们所碰见那些人事物，真正的仇敌啊，是那个人背后那个撒旦，那个空中执政掌权的啊，是躲在人后面那个魔鬼。所以你看看呐，那一天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犹大带着一堆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这彼得怎么样？彼得啊，他就以为这些人就是仇敌了，所以他赶快就拔出一把刀来就砍过去，结果呢，把大祭司的仆人的马尔谷啊就砍掉一个耳朵。这个彼得就是啊，因为把人当作征战的对象，以为我们的仇敌就是这些人，那主耶稣马上就拦住了彼得，你收刀如鞘吧，因为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我们不是和说虚说气的人征战，我们那是背后那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的手里来征战。所以主耶稣就知道，主耶稣从来不把人当作仇敌。当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怎么祷告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啊，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仇敌就背后那个撒旦，连斯蒂芬都知道。斯蒂芬那一天，这大有能力讲道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啊，哦，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都拿着每一个拿一块石头，要把石头拿石头把斯蒂凡打死。说斯蒂凡在殉道的时候啊，他跪下来祷告啊，他举目望天，他祷告神，啊，他怎么祷告？父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父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斯蒂凡没有把这些犹太人当作仇敌，斯蒂凡呢看见背后的仇敌是撒旦，啊，所以我以前呢，我也常碰见一些难处啊，我也常常会把一些人当作我的仇敌，我就跟他过不去。后来慢慢，当我在主面前梦多一点呢，主就开启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任何一个人，即便他是反对我。即便他是攻击我，即便他在背后做什么样的坏事的，我知道这不是他所做的，这是背后那个撒旦的工作，所以我就不把这些人当作我的仇敌，啊，我就能够原谅他们，因为我知道仇敌是谁，仇敌是背后那个空中执政掌权的，那管辖这个幽暗世界，那个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认清仇敌了之后啊，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释放，我们才不会跟人在那斤斤计较一些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征战的对象。第二点呢，就是征战的立场，啊，这个师徒在这里说啊，在这个征战当中啊，有一件事情里面很要，就是要站稳了，啊。在第十四节说，所以你们要站稳了，啊，这个站稳是怎么样站的稳呢？站稳要站稳在那个属天的地位上，啊，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主耶稣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一幅所述了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主的话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弟兄姊妹，神的这个话好不好啊？他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这个是神的话哦，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信主与主联合的人呢，主在哪里，我们也和他一同在哪里；主复活了，我们也和他一同复活了；主圣在天上，主坐在天上，我们也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已经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征战啊，那个站稳就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所讲的，我们和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主给我们那个属天地位上啊，我们要站立得稳。你看看啊，那个但以理他怎么站稳？我们读但以理的书啊，就知道但以理啊，好，在那个波斯的王宫当中，他是做一个总督的啊，嗯，那么他的同僚那些同事们呢，他嫉妒他呀，要控告他，所以叫那个波斯王呢，就下一个命令呢，啊，就是叫他在30天之内啊，除了向王可以祈求之外，不可以向什么神啊这些别的人去祈求的。也就是不许他祷告。仇敌的诡计啊，就是因为知道但以理所以能够刚强站住，就是因为他和神之间呢，啊，天天祷告，他有一条通天的一条生命线。如果能够把这个但以理啊这条生命线把它斩断，那么但以理这个人呢，啊，一定站不住了，啊，他一定呢就容易受我们的控制了。所以他们就在王跟前一个本呢，叫大力无王呢，就下一道命令，30天之内不许我们全国的 任何人都不能够在王之外向人祈求。那么假设我们一听见这话，我们站不稳的人，那就算了吧，那就只好不祷告了。但以理怎么样？但以理站稳了，虽然王下了这道命令，他依旧是这样，每一天他面向东方，向着耶路撒冷，每一天祷告，一日三次向着神祷告，他始终站稳在这个立场上。所以当仇敌要把他投在狮子坑里的时候啊，神都把狮子的口封起来，叫但以理能够在狮子洞里边却不被狮子所伤害。在这个征战当中啊，但以理因为站在属天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属天的地位。什么时候你失去这个属天的立场啊，你就容易被撒旦、被狮子所吞吃掉啊。我们再来看看尼希米，尼希米怎样在这个属天的地位上站立得稳啊。尼希米是啊，回啊，从那个巴比伦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啊，要去建造那个城墙，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那些仇敌啊，就是那个什么亚门人穿巴拉呀，还有基善呐 啊这些都仇敌啊，一听见，好，这个尼希米他们回来了，建造，正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给他们造好了，那还得了啊！所以他说好，他就问他来吧，来吧，尼希米啊，我们来商量商量。他们就给他一个通告，我们来商量商量，我们大家来谈判谈判吧。尼希米怎么回答呢？尼希米，我现在办大功，我没有时间，没有力量给你去谈话去，站得稳。好，一连四次啊，这个参巴拉克基上他们一连四次的邀请尼希米来跟他们开会商量，尼希米就是站稳了，就不跟你们商量。最后他们就回报他，好，原来啊，你们这些人啊，要在造反呢、啊，你们要在那个王之外另外另一个王了、啊，是不是啊？尼希米怎么说啊？这些话都是你要造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人就啊，一面祷告一面做工，一面祷告一面做工啊，他始终不离开那个受天地位。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到我一件事情了，我很多年之前了啊，我跟一个弟兄啊，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就我呢，我们两个人呢就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的一些服侍啊，叫那个弟兄呢很不高兴，所以他就大发脾气，啊。就大声叫嚷，大声甚至大声咒骂，那么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呢，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那个带领我们的负责弟兄就说，他王弟兄啊，你要小心啊，你千万要站稳哦，什么时候你一动怒，什么时候你生气，你就失败了，你知道不知道？所以虽然你看别人跟你发脾气，别人跟你骂，别人跟你许多很难听的话，你可不能够生气哦，你要站稳啊，不能够在这属天地位上，你一定要站在这个属天地位上站稳啊。我也幸亏啊，年长弟兄给我指导啊，他叫我要站稳，我们绝对不能够从属天地位上掉下来。如果一离开属天地位上啊，那我也跟他一样啊，他来这个向我发脾气，我也向他发脾气，那么整个我都被吞吃掉了，撒旦就把我吞吃掉了啊。所以在碰见任何的试炼，碰见任何的难处，我们必须要站稳在属天的地位上，不可以从这个属天的地位上被掉下来。这个站稳了呀，你就站在不败的根基上头 只要你站在这属天地位上，仇敌对你就无可奈何，就像对但以理无可奈何一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讲到征战的能力。这个征战的能力啊，这圣经说啊，你们啊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依赖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常常觉得自己属灵光景也不怎么好啊，我又是一个各方面都是很有很多的残缺啊，很软弱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啊，就碰见那些重大的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几乎要放手了，说不行了，我站不住了，在仇敌跟前，这个仗恐怕我不能够打了啊，因为我觉得我太渺小了啊，这个仇敌那么可怕，我怎么能够打得过呢？所以常常觉得我不行，我不行。我们跟仇敌一吓唬啊，我们吓得浑身就发抖啊，我们就不敢应战。所以这里呢，主的话就提醒我们了，你征战是靠谁呀？不是靠着你自己，乃是靠着他的大能大力，依靠主，靠着他大能大力要站立得住。所以主就让我看见了，我好像什么，我好像一根小藤呢，像没有那个牵牛花呀那个小藤呢，这些小藤像牵牛花呀，它自己站不住的，没有一棵牵牛花呀它自己能够站得好的。但是呢，它一个办法呢，它就是爬在那个大树的上面。所以假使我也是一棵弱藤，自己根本就站不住，挺不起来的，但是你能够靠着这棵大树，你能够依赖这个大树的上面呢，这个牵牛花这个藤就绕在大树上面呢，大树是站立得稳的，所以这个牵牛花就借着这个大树做它的依靠它就照样长得兴旺，照样开花，照样长成很美丽的样子。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呢，你就是这个弱的藤，那么主耶稣呢就是个大树，你要把你这棵弱藤啊就靠在这个大树的上面，你就能够打那美好的生长。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谁能够是撒旦的对手啊？我们都在撒旦面前，我们根本就站不住的，我们太弱了。但是我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呢，我们在主里边呢，我们靠着主就能够得胜。我们现在拿大卫来做例子，当大卫那一天碰见哥利亚来征战的时候啊，你知道哥利亚多凶啊，哥利亚这个是圣经描写啊，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他的枪杆出入直布的机轴，他的枪头重610克勒，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巨人拿着这么可怕的武器在以色列跟前一战了，连扫罗和他的军兵啊，个个人都害怕，他们吓得发抖啊，没有人敢应战了。大卫这个小孩子呢，大卫竟然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去，我去。所以大卫就拿这个滚子啊，他牧羊的杖就去了。这哥利亚看见，你这个小孩子，你拿这个滚子来，我又不是狗，你拿个滚子来打我啊？他说你走吧，走，叫别人来吧。大卫这么说，你来和我打仗是靠着你刀枪铜戟，我来跟你打仗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大卫后来为什么得胜啊？他就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啊， 所以最后呢，大卫就是因为靠着神的名啊，他只是一个弹弓一拉，一块石头一打，就打着哥利亚的脑袋，就把哥利亚致死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大卫自己有本事啊，要依靠耶和华的名。我们这个肉疼依靠在主身上啊，哎，主就是我们得胜的把握了。我们再看看那一天，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那个迦南地正是很好。哦，那里的出产都丰富啊！哦，那个地方有各样的果子啊，都是非常非常丰满的。你看看，我们就抬回一挂葡萄，你看看吧。你看这个葡萄，一挂葡萄有两个人抬回来的，可见那里的果子都丰富了，是不是啊？那这都描写基督的丰富了。哎，可惜呢，其中有十个探子就说，那个地方好是好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呢，那个城墙高大坚固，那里住的人呢，个个都是巨人，比我每一个人都高几个头啊、哦！所以我们在跟前一站呢、啊，就好像蚱蜢一样，好像这个蚱蜢站这个巨人跟前一样，所以呢，我们是不可能给他们打胜仗，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征战。所以呢，以色列一听了之后，这下可糟糕了。摩西啊，原来你要把我们领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啊，你要把我们的性命交在这帮仇敌的手中啊。所以他们大哭大叫起来了啊，老老小小妇女孩子们通通好呼天唤地喊叫起来，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吧，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难道你把我们带进去，让我们要把我们交在这帮人手中，让他们来致死我们吧。所以啊，这些人都是看自己觉得太小了，我这个肉疼，我渺小像蚱蜢那么小，我怎么能够胜过仇敌啊？那么加勒哥又说下这两个人，他们怎么站住呢？他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神应许我们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带着我们去，我们还怕什么？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靠着这位神啊，我们必定能够把这些仇敌统统的吃掉。加勒哥又说要怎么打胜仗呢？就是依赖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能够把仇敌给吞吃掉。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能，乃是我们靠在主身上，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打胜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穿上全副的军装啊，这讲到征战的配备，或者说征战的装备啊，属灵的征战，第一要认清我们的对象是谁，第二要站稳立场，站在属天的地位上，第三我们能力不是我们自己，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主，因为我们太渺小了，那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然后呢，要征战要有装备，要配备的好，所以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这次征战乃是一个属天的征战，是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血气的兵器，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军装。那么这里讲到军装的时候呢，他一共讲了七样东西，或者说是七方面的装备。也许我今天没有办法来把七样统统的给大家来仔细的讲啊，所以有的我可能把它忽略过去，我讲其中几个点就可以了啊。这个七个配备，七个装备啊，个个都是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呢是什么？真理的带子来束腰，那就是神的儿女必须要对神的真理有认识， 也可以说对神的话语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接受神的真理。因为一个不懂得神的话语的人，一个不懂得神的真理的人呢，你常常会被仇敌所欺骗啊。所以呢，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必须每个人好好的读圣经，因为如果你的圣经神的话不认识不熟悉，你的神的真理不认识，你很不容易在仇敌跟前站得住脚啊。比方说吧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自己有了一次过失，或者当我们犯罪之后啊，我们里边呢常常会有一个恐告，我信主了，我在基督徒啊，我又犯了罪了，并且犯的罪还不小啊，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我还能够得救吗？有好几个弟兄姊妹找我问过这个问题。我犯了，他说王弟兄，我不能告诉你我犯了什么罪，但是呢正是一个很大的罪，他说你说神还会要我吗？我还能够得救吗？那么这个跟我讲话这个姊妹呢，她的确是为着这件事情呢，她里面呢深深受到责备，被仇敌所攻击，你看你犯了罪了，神不要你了，神不要你了，所以我就跟他交通。但是这个需要正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认识才行。当我们受到仇敌上攻击，撒旦对你说，你看看神不是爱你吗？神如果爱你的话，为什么叫你遭遇到这么艰难的环境？神如果爱你的话，为什么你祷告就不听？像有一个弟兄啊，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的父亲呢，因为中风了之后啊，就瘫痪在床上，就不能够行动。所以这个年轻的弟兄他就说，王弟兄，为什么神让我的父亲碰见这样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祷告几次神就都没听我们的祷告，我的父亲还是躺在床上不能够行动？所以他说我几乎灰心了，我基督都不要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真理当作带子来说要。如果你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你听听约伯多坚强啊，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属灵的真理上啊清楚明白，所以这个真理带子啊就束在腰上啊，就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一个小姊妹啊，她信主了之后很高兴，哎呀，她信主了之后啊，她天天在主面前的唱诗歌，赞美主，感谢耶稣啊，她唱啊唱啊啊，唱到安稳在基督手臂，安稳在主怀里呀、啊，真是觉得信了主之后何等的甘甜，何等喜乐啊！耶稣是我的，我正是喜乐。他说，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了，哎，你这个小丫头啊，你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他说啊，我信了主了，主因为爱我呀，他说，我们可以安稳在基督的手臂，所以碰见什么难处都不害怕。那么那个人对他说，小心哦，你看你这么个小女孩子啊，你知道吧，你在主的手中是不是啊？你知道你不过是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子，你知道主的手多大呀，你们的神啊，你们的主啊，他的手多大呀，所以你这个小孩子啊，在上面跳啊跳啊跳，万一这个主的手指大，主的手大嘛，主的手指缝也大呀，万一跳到这手指缝里面去，你掉下去了怎么办呢？是啊，我想想主的手一定很大，手指缝也一定很大，我在跳啊跳啊，天天高兴，天天赞美，掉到手指缝里了怎么办呢？ 他就相信主的话，他说不，主说我们是他的肢体啊，我不是在手，不光在手，他的手心上跳啊，并且我就是他手上的一个指头，我就是他身体上一个肢体啊，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这个枝子和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就不会掉下来的，是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他已经认识真理啊，真理是他刚强站住而不动摇，所以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认识啊。第二样呢，讲到什么公义的护行镜啊，我想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都比较明了。我想这一点上呢，我就比较不去多讲它，那就是我们的良心要清洁，要受到好的对付。我下面要讲第三样，讲到和平福音的鞋当作鞋子来穿上，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上。我有这一点呢，我里边是很有感觉啊，因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呢，人与人之间呢，太多不平安，太多不和睦，太多不和谐的事情。所以主说啊，你们走到哪里去啊，就住在人家家里，要亲他的安，也就把平安带给他。那家若配得平安呢，你们就把平安就带给他。啊，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啊，以及家庭，甚至于整个家里面教会，都有很多很多不和睦的事情，有些人都很多不平安、不和谐的事情。啊，所以主在我的里头呢，常常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要做和平之子。在这样一个充满不和谐的社会中，充满许多矛盾的那个不能没有和睦的光那个人群中间呢，我们基督徒一个使命呢，要把平安带给人，无论进到哪一个家，无论碰见弟兄姊妹哪一个家庭，我们都要这个和平的使者啊。所以我在主面前呢，我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求你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但愿我能够和我所接触到的人，但愿我能够进到任何人的家庭里边，主愿你使用我呀，使我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把你的和平带给人。你们知道那个圣弗兰西斯这个弟兄啊，他写了一篇文章或者他的一个祷告词，我想很多弟兄都听过啊。这个弗兰西斯这个弟兄啊，他一个祷告是非常宝贝的祷告啊，他求主，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他怎么说呢？让我在忧患之处啊，播下你的爱啊，在伤痕之处就播下你的宽恕啊，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哀叹之处播下你的欢乐。所以我读到这个弗兰西斯写的这个祷告词的时候啊，并且这是一颗，后来人家把它变成一首诗歌啊，我们在长岛，我们弟兄姊妹也需要唱这首诗歌，这是叫我的心中很受感动啊，在忧患之处啊，要去播下生命，要去播下主的爱；在绝望之处，要去播下盼望。啊，今天人群中间那么多的人啊，他就喜欢播下仇恨的种子，啊，好像是巴不得教会是不和谐，巴不得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难处发生。所以，当我们一看见这个事情，主啊，哎呀，仇敌是杀下败子了，主，我们怎么办？啊，所以正是祷告主，主，求你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和平之子，在家庭里也好，巴不得我的家庭要充满了和谐的光景，巴不得我所接触到的人我都能够把平安带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啊，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把平安的种子就播在人群的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下面呢那信心的盾牌我也把它附了过去，因为弟兄们都常常讲了。我下面讲到一点是戴上救恩的头盔，这点我也很有感觉啊。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我们的头脑需要蒙拯救，这个头脑就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意念，我们的心思啊，需要蒙主的拯救。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在内，常常我们在心思上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难处，很多弟兄姊妹，这个难处还不在别的，就在我们的头脑，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边。比方说，我们在长道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因为他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呢，他就觉得我不能够好好的服侍主，所以常常发出一个哀声呢，就说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个没有，因为我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有帕金森氏病在他身上，所以讲话也讲不清楚，动作要走动啊，要发抖，所以他就他是很真是很好的弟兄，但是他就是因为生了这个病之后呢，他觉得我没有用了，他看着自己没有用了，所以他常常觉得主不用我了，我没有用。所以我觉得他说，你不一定一定要去讲道，不一定一定要去做许多那个外面的事工，你怎么在主面前没有用呢？你可以关心到弟兄姊妹，你可以和他们电话的交通啊，你可以在主面前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情，你有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有一个姊妹，她的手脚都残废，只剩下三个指头啊，她就用三个指头来打电话，借着电话的传福音给人。所以你也可以做这许多啊，你在主面前可以用的。那么他还有一个问题呢，因为他身体不好，觉得自己这个情形这个很软弱呢，他又自卑啊，他很怕他的太太离开他，所以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因为他里面有这个担心呢，他就常常他的太太和别人一讲，和别的弟兄一讲话呢，好，那个弟兄啊，要给我的和我的这个发生的是什么什么情感上的问题了，所以这些东西啊，我碰见好几个弟兄姊妹啊，其实根本就没有事情，就是这个心思意念里边呢、就经常发生这些难处啊，根本没有事情，但心思一想到无中生有的想起一件事情来了，在他脑筋里边呢，又以为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家庭弄得不和，所以教会中间发生很多的难处，所以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啊，我们心思意念要蒙拯救啊。比方有一个姊妹，她就常常打电话给我，王弟兄啊，你今天讲台上是不是讲我的？我说哪一句事情讲？有的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讲夫妻要和谐啊，好，你今天呢、这个话就是讲我的吗？你就是知道我家里不和谐，所以你就对着我讲吗？哎呀，我是把主的话呀、就讲给弟兄姊妹听，不一定是你，可能我啊也在其中啦、是不是？我的家庭可能有问题啊，所以我一面讲给弟兄姊妹听，一面讲给我自己听啊。但是呢，那个有的弟兄姊妹一听了，好、你就是讲我的啊，所以呢，他就心里面，你知道吧？我一听你讲完道之后啊，我上一个晚上都没有好好的睡觉的嘛。我一直说王弟兄在讲我，王弟兄在讲我，王弟兄在讲我，所以这个都是心思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的心思上需要蒙主拯救。那么心思怎么能够蒙主的拯救啊？ 罗马书这十二章告诉我们，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呀。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我们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变化呀，首先要把我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奉献在神的手中，摆在祭坛上，就是我不为自己而活，我为主而活。我自己不要紧，只要主愿主为大啊，我可以放下一切啊，不管怎么样，主啊，不要照着我意思，只要照着你意思啊。所以心思意念的更新呢，就第一件事情，你肯做一个奉献的人啊。我的得失都算不得什么啊，至于主的荣耀最要紧。第二个点呢，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啊。所以在腓立比书讲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啊，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啊，成为人的形象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把基督的心思充满在我们的里边，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哎，当我啊，比方说啊，我觉得别人藐视我的时候，我觉得别人啊，我猜忌，就别人在那里难为我，他讲一些话呀，哎，好像他是对我讲，哎，如果这个时候主啊，我被人家讲讲有什么关系呢？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完全的嘛，所以人家讲我是应该的嘛，哦，所以有人讲我呀，感谢赞美主，是对我有益处的，因为万事都不要效力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嘛，主啊，我爱你，所以我也但愿他们所讲的叫我得到益处，我能够这么谦卑下来，像基督一样肯降卑自己来接受别人的话，我这个心思意念就蒙拯救了，我不会因为别人讲我受伤，我更不会因为猜忌别人而说来伤害自己，所以我的心思意念蒙主的拯救，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啊。下面还有呢啊，要拿上圣灵的宝剑，还有精心祷告。我想这两点大家都是很熟悉，我也不多讲啊。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只讲一点点，就是讲到这个七个军装啊。这个军装的七个配备啊，是赐给基督的身体的，不是赐给我们个人的啊。所以这个穿上全副的军装啊，以我们个人来说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会那么全备到七个装备样样都在我身上有，但基督的身体呢，所以这个军装是给基督的身体来穿上，就给教会来穿上的。所以你我自己呢，我们都可能不完全，有这样可能就没那样，但基督的身体呢，有的弟兄姊妹有这个，有的弟兄姊妹有那个，这个七个呢，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样样都全备。所以我们要这个真正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就活在弟兄姊妹中间，这样我软弱的时候呢，这位弟兄来补我的缺，我这个要快要跌倒的时候呢，那位姊妹又来搀扶我。那个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呢站稳了，能够坚固刚强站住而永不动摇。所以你看看哦，以色列人60万的军队啊，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到迦南去啊，有没有一个人单独走路的？没有一个人单独走路的，啊！一生60万军队啊，他们说埃及出来，他们一路上，这些一生都被编组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军队。他们不是单独行动，他们是被配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组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就在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就是以色列好这个军队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经过旷野往迦南地去了，就打了美好的胜仗，把迦南地得位。神说赐给我们产业，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上能够胜过仇敌啊，要把基督的国度带进来，我们必须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往前走。好，我想今天 我已经交到了这里，我们请林弟兄你带我们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主，你开启我们眼睛。